屏幕或者翻开自己的圣经，我们先念这一节一起来。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人若修己，就要是，这是我告诉你，凡事是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好，刚才大家一起把五章三十一和三十二节也都念了，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第十九章三到八节。马太福音第十九章，三到八节，我们一起来念这几节经文。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好，说你们凡休妻的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好，感谢主，愿他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今天很高兴有本堂的吴长老在我们中间正道。正道的题目是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第二讲夫妻相处之道。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吴长老。
弟兄姊妹平安呀，很高兴啊，每次回母会来讲道啊，都会碰到一些新面孔，那也会碰到一些比较旧一点点的面孔，但是名字有时候会忘记啊，所以就请弟兄姐妹能够饶恕啊，有时候如果叫不出你名字的时候，请你啊包含一下啊呀。那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题目，我想在前面至少前面一年之内啊，一年之内我们讲到了至少有三次以上了啊，都是讲到说要胜过文士与法利赛人的义。那我特别是在第二次的时候，我就把它跳过去了啊，就是这一讲。跳过去主要就是说，因为我们去年我想有很多主题有关于夫妻方面的主题，那不要紧啊，就是说弟兄姐妹，你如果还没有结婚的话啊，学着以后用得到啊，以后用得到。好，那如果我们已经在婚姻关系上面，我们好好趁着今天好好来学习看看神怎么样教导我们啊。好，那我们再回去刚刚的这个整个刚刚讲到的我们刚刚念到的第一段经文，有讲到主耶稣讲说，你们要胜过文士与法利赛人的义。好，那主要也是我现在前面有两三次我们都讲过，我只是很简短的再复习一下而已，很快就过去啊。那文士与法利赛人的义，主要是他们自以为义啊，那他们主要都是注重外表啊，注重那个那个律法的规条而已，那并没有真正去钻到真正那个律法的真正的意义啊。主要是在这里，所以主耶稣基督才常常责怪他们，所以才要我们弟兄姐妹们要胜过文士与法律赛人的义，不是注重外表，不是假冒为善，而是真正 那个律法的真正的意义，我们要抓住啊。那再去看一下，再回忆一下啊，整个啊经文的结构啊。当主耶稣讲过你们要胜过文士与法利赛人的义之后，马上啊就有一大段的经文。那这个经文的结构是怎么样？经文的结构一直在讲，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啊，你们又听见有话说，又有话说，然后又接着又说，你们又听见古人有吩咐古人的话说，然后你们又听见有话说，你们又听见有话说。好，那这些所谓的听见有古人有话说或听见有话说，这些都是在讲说在旧约上面律法上所讲的。那文士与法利赛人主要就是说，哦，他们在遵守这些律法， OK。 但是呢，耶稣在用了这些话之后，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怎么样怎么样之后，然后耶稣马上会讲，只是我告诉你们。好，那这个就是真正的意思了，只是我告诉你们应该怎么样。比如说一刚开始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啊，然后主耶稣怎么讲？他说，你们如果对弟兄愤怒就要审判，你们对弟兄怀恨就等于是杀人了啊，那更深一层的。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但是主耶稣说，但是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若见到妇女然后心起淫念，你们就犯奸淫了啊。好，这个才是真正的意思，并不是在那个条文， OK。 好，那我们就回到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啊，今天讲到就是说，你们听见有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给他休书， OK。 那主耶稣他讲说怎么样，除非他们有什么重大的淫乱，否则你就让这个人变成犯奸淫了。好好，那这个意思在哪里呢？主要就是说，他说有话说在旧约里面，就是从生命记这里来了啊。生命记24:1这里有讲说，哦，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好，弟兄姐妹特别注意哦，在这个时候，这个其实是一个他们那个时候的律法的法律啊的一个规定。那这个规定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那个时候这个以色列人已经行为上，这些男的行为上已经不对了， OK。 那也就是说他们也常常就是把妻子休了。那这个法律主要是在保障妇女啊，所以才会定出来说，嘿，你如果这样，因为你如果随便这样乱休人家的话，他以后生活上会出问题，所以你要给人家一张休书啊，就是离婚证书了哈。以现代来讲 ，OK， 好，这是那个时候的现状，所以主耶稣他才会这么讲，他才会说，摩西啊，是因为你们心硬啊，啊。所以让你们休妻，主要他在规定说，在律法法律上面你要给人家一个保障。但是起初我并不是这样，神的意思不是这样。神的意思是怎么样？神的意思刚刚我们讲过了啊，刚刚我们讲过，起初造人的，耶稣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还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耶稣在这里特别强调的就是说，他并不是赞成说，哦，你可以休妻，而且他是反对的啊，他是反对的。而且他这里主要的意思在讲什么，特别是在讲说，其实夫妻之间一定要持守那个夫妻的美好关系啊，重点在于要持守那个美好的关系啊，他不是要鼓励啊。那除非耶稣讲，除非他犯了多大的奸淫啊，才可以， 但是这个可以不是说你一定要去做啊，记得哈，这个很重要的区别啊。好，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知道说，其实在这里啊，主要要强调的就是耶稣基督的主要意思啊，主要意思是说要在心态上面，不是说你去守那个规条，说哦，我如果要休妻，我就给人家一个离婚证书，不是这个。耶稣在讲说，你内心真正的态度是，我要好好的持守这个婚姻啊，这个才是主要的重点。那这个是在过去啊，过去的那个年代是这样的啊，因为这个啊，妇女的地位比较低啊。但是呢，你看啊，一直发展到现在，你不要讲说休妻了，现在很多是休夫了哈。你到很多单位去看啊，头头都是女的啊。哦，你要知道，所以那个男的还立正站好听那个女同志的指挥啊，到处都是啦，哦，所以修谁还很难讲，对不对？很难讲啊。所以但是我们不管是修什么，但是这都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要教导就是夫妻一定要持守那美好的关系，你知道吗？我去查了一下一些资料啊，这个是2017年前半年的啊，前半年啊，那的资料啊，你们可能看不太清楚啊。就是说，在2017年，就是今年前半年而已啊，就是说有登记啊，在国内啊，在国内有登记结婚的哈，558万对啊，登记结婚了。那在同时呢，有185万对要登记离婚。哦，离婚率很高啊。好，以全国来讲啊，全国来讲，住北京的请举手，弟兄姐妹。OK， 好，住上海的请举手。好，好，住北京的哈，第一名啊，离婚率39%。啊，等于十对里面有四对啊，所以他排行榜就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哈，啊，都是很高啊，哦，啊，这变成是现代的一个不好的一个趋势哈，啊。好，在座啊，男弟兄做 IT 的举手，好，做 IT 的 OK， 好，那根据这个调查啊。根据调查，就是婚姻出问题，那第三者介入啊，然后使得婚姻的其中一个脱轨的哈，里面哈那个 IT 男的里面 IT 男是最高的啊，这个是有数据的啊，所以不晓得你在写程式怎么会写成这样啊，都这么忙了，都已经在。跑这个逻辑都跑不出来，还有这个哈，那更惊讶的是哈，女的里面脱轨的哈，全职的妈妈哈，哎，全职妈妈占18.6%啊，比其他行业都高，就是全职的哈，所以这有点 surprise right， 至少 IT 男的跟这个全职妈妈哈。那这个也就是让我们知道说，其实在这个普遍社会里面啊，存在的这些问题啊，那所以说我们更应该要警醒啊，谨守，来看看我们在圣经上怎么样来遵循主的教导啊。所以 again 我再讲一次啊，刚刚的经文，主耶稣基督的主要意思是要让我们持守夫妻美好的关系，特别是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啊！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那我们借由今天的经文，所以我们就来学习从圣经上怎么样来过一个夫妻相处之道啊，正确的夫妻相处之道。那我就从三个方面来跟弟兄姐妹来一起学习，一起学习。第一个，神对夫妻的定规啊，我们来再一次的，虽然大家都已经很熟悉这些经文，但是我们再一次的来学习。第二个，那夫妻之间 要怎么样有良好的沟通啊。第三个，夫妻要怎么样合宜的相待啊。我们就从这三方面啊来学习啊。刚刚的第一个啊，神对夫妻的定规啊，那神对夫妻的定规，从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知道有三个重点。一个，离开联合成为一体啊，刚刚提到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好，离开父母，这个对我们中国人的父母比较受不了啊，冲击比较大。你开玩笑吗？我从小把他拉巴长大啊，送他去学这个学那个，等到大学一毕业他就离开了，被抢走了啊，不管是男的女的啊，这个很难接受。所以啊，对于我们中国的父母来讲啊，是比较困难啊。那但是呢，神这么讲一定有他的美好的作用在啊。好，那又讲到了他们离开之后就变成怎么样，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当夫妻联合之后就变成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这么亲密这么美好的关系啊。那当然像刚刚我们提到那些离婚问题，可能就变成是骨中的骨刺了啊，有可能是这样啊。那怎么样从那个不好的变成好的啊，我们就一起来学习。好，那刚刚有讲到了，如果从神对夫妻的定规来讲，我们就很清楚明白啊，很清楚明白整个婚姻啊，整个婚姻一定是怎么样，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啊，这个就是神教导我们一个正确的婚姻啊，正确的夫妻关系，正确的婚姻啊，千万记得啊，我们永远都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啊，这个神的教导，圣经上教导是这样。那我们就开始也来看一下哈，离开父母，离开父母其实啊，离开父母对两方面都很困难。我所谓两方面是父母这一方面也困难啊，那儿女这一方面也困难啊。同样的，我都还记得啊，我那个时候不是结婚，光要离开父母。那个时候刚要出国的时候，因为我自己办出国手续嘛，家人也不知道啊，然后就自己去办就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去准备考试等等，那家人都不知道，我只是有提说我有一些计划。等到一切都好了之后，我跟我父母讲说，哎，我什么时候出国。那个时候我父母亲马上对我威胁利诱。我爸爸就开出条件，就是说你如果不出国，我就买一个什么给你啊。然后我妈妈就说，你要知道你出国没有人照顾，没有人煮衣煮饭，没有人做什么一大堆的啊。对父母来讲这个是一个困难啊，讲实话，这个等到我为人父母之后，哎，好像也临到我了啊，也有这个感觉啊。前不久送我第二个小孩子要去加州，然后我们夫妻俩就送他到 PWI。 那你看我已经长这么大了，那父母亲还是会担心，对不对？他开始进去做 security checking 的时候，我们还站在那边一直探头啊，被人挡到了，赶快移一个位置看看他有没有进去啊，有困难啊。好，那对于孩子来讲也是啊，孩子来讲也是，我又是我的例子。我二十出头的时候出去工作的时候，我有一次碰到一个挫折的时候啊，人家对我有一些谣言啊，讲一些不太真实的，那我就心里受到很大的打击啊，伤害。那一天晚上我就坐夜车马上赶回家去啊，主要是什么？依靠嘛啊。能够在感情上面有一个寄托，哦， 我就是这样啊，所以这是一个困难。但是弟兄姐妹，离开啊，我们如果真正的去了解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其实离开代表的意义就是什么？就是不去依赖，学习独立。OK， 不依赖不独立，从哪几方面？经济上面嘛，不再依赖了啊。情感上面啊，不再依赖父母亲啊，因为你将要结合跟另外一半结合啊，你知道你要跟谁联合。你在决策事情的时候啊，你就不需要啊，一定要依赖父母亲来帮你做这个决定，做那个决定啊。身体上面、心理上面都是这样，而且呢，在优先顺序上面也是同样的啊。你碰到有情感的问题，你碰到有经济上面的或者生活上面的决策，哎，你的优先顺序你要考虑到的，你就要有所改变了啊，要有所改变。那改变到什么地方？改变到我们讲到的要联合了。所以联合成为一体，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好，所以说变成跟你要联合成一体的配偶，就怎么样？互相依靠，互相补足啊！互相补足，在情感上面啊，在决策上面、心理上面等等啊。然后你的优先顺序，你的优先顺序，你就变成从原来你要依靠父母的这个情感，你就要依靠你的配偶了啊。你在经济上面，你们配偶之间就要互相的支持了啊，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中国的父母亲，你就不要太担心啊。其实这个离开其实是好事情啊，让你的子女真正能够独立，真正能够过一个属于他们那个小家庭的一个文化啊。然后当然是照着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啊。好，那特别讲到这个经济上面啊，那经济上面就变成也是一个合一，联合的话呢，经济上面就变成一个合一的啊。你知道吗？很多家庭出了问题啊，很多时候都是在金钱上面啊，很多时候有时候我一些在台湾的同学啊，年纪也都这么大了，哎，常常有事情发生，都是金钱上面。那金钱上面就是两方面说，你这个你应该出，这个我应该出啊，等等哈、啊。那当然，这个每一个家庭有每个家庭的处理方式啊。这个你们就要看怎么样啊。如果照主的教导，二人成为一体的话，那你们应该怎么处理啊？你们当然有你们了解了啊。二人成为一体，那经济上面当然也要成为一体啊，那就不需要分彼此啊。OK， 好，所以在定规上面，我们就知道啊，这个要离开父母，但是神是公义的啊，神是信实的，在座的父母亲也不要太担心啊，因为怎么样？神的教导里面，你记不记得十诫啊？十诫前四诫是怎么样？跟神的关系，人跟神的关系。后面的六个诫命是人跟人的关系。那在六个诫命的人跟人的关系的第一条就讲到什么？当孝敬父母啊，就当孝敬父母。所以你让他独立，让他分开，跟我们分开，让他与他的配偶结合，其实他也能够两个，本来是一个孝敬你，就变成两个啊，一起来孝敬你啊。这个就是神的教导，所以不用担心。好，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当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啊。所以说这个是一个虽然离开，但是不要紧啊，不要紧。神的教导就是也要让我们能够孝敬父母。 好，再来，一个夫妻关系如果能够真正从神那里蒙福的话，我想这一段话我们在婚礼的时候常常会读到哈，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好不好？好，开始。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子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看哪、啊，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和华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 OK， 好，一个美满的夫妻生活，一个美满的家庭生活，一定都是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必定蒙福。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始唱诗里面有一个，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信奉耶和华啊、哦、所以这次我们互相一起来鼓励啊、哦、好，那这个就是神对夫妻婚姻生活的一个定规哈。好，那第二件事情我们就来学习，就是说夫妻之间要怎么样来沟通哈，夫妻之间怎么样沟通沟通啊，我们以前都讲过了哈。其实真正我们如果要讲沟通的话沟通的内容啊，内容差不多占7%啊，然后口气跟语调啊38%，那肢体语言差不多55%啊，所以常常有时候你讲的内容虽然是对的哈、啊，但是由于你那个脸部的那个表情啊，凶恶的表情啊，那肢体的语言啊，拍桌子那种啊，人家就知道了。虽然你说 yes 啊，人家就知道是 no 啊。所以沟通的真正啊，是包括这几个，这也就是为什么常常啊我们在单位里面做事情啊，常常会你在写 email 的时候啊，你有时候收到一个 email 就暴跳如雷啊，为什么这样子，那其实对方没有什么恶意，你如果面对面来讲的话哦，你就知道和颜悦色啊，你就知道他并不是在攻击你或怎么样啊。所以说记住，我们要从这几个方面来了解啊，怎么样沟通夫妻之间的沟通。然后经文上这么讲啊，这几个经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第一个，说话得宜就如金苹果在鹰王子里啊，这个我们也常常提到，也就是说我们一句话啊，你说的适合时机，适合内容，然后合宜的这个肢体语言那个表态，哇，那就很美了哈。你一个真正一个赞美的话，就真正变成赞美哈，就不会变成讽刺了哈。有时候我们听一听，哎，怎么好像在讽刺？哎，其实他是真正 OK 合宜的话哈，说的合宜。然后圣经上也教导我们，我们在讲跟特别是跟配偶讲的时候啊，讲话的时候，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啊、哦。这里有讲，要快快的听，慢慢的。快快的听是怎么？你就是要聆听嘛，意思就是你要专心听。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肢体反事工里面啊、哦、的训练，你怎么样去关怀人家啊、哦？其中有一堂课是专门来讲聆听，要学习这个聆听也是一个技巧啊，怎么样？来听别人讲，你要讲到了解他真正的心思之后，你才发表意见。我们常常啊、哦，常常夫妻之间常常都在争着讲啊、哦。我一讲没有把意思表达之后，马上被抢走了啊、哦。他又讲出一句，他又讲一句，那当然吵起来嘛哈、哦，一定的嘛。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快快的听。意思就是要聆听啊，你听完完整的意思之后呀，再来回答啊，这样就不会 太那个。那特别是我们如果应用到教会的开会也是一样啊，在开会的时候等人家讲完了啊，你真正了解了，哎，你再发表啊，或者变成他讲一句他讲一句，那又吵成一团啊。再来，生气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啊，不可含怒到日落。那很不巧的，我们夫妻一般吵架都在日落的时候，哇，那倒要怎么办啊？啊，那其实啊，不可含怒到日落，就说以色列人他算日期啊，一天的开始是日落开始算啊。啊，那这个的意思主要是在讲的，讲是说你含怒哦，不要太久了啊，不要太久啊，这里的意思不要太久。我觉得我们两个都上班的，都在单位里面憋了一肚子气，回来就互相就抱起来，都是在日落晚上啊。好，所以记得再来要用温柔的心啊，用温柔的心互相对待。那温柔的心，那当然就是除了你的内容、你的语气、肢体语言之外，好，这个就是我们在沟通的时候的一些应有的技巧啊。那你知道沟通，夫妻之间沟通它也有几个层次哈。那第一个就是说比较肤浅的方式哈，比较肤浅的方式，去哪里打球去，就这样子哈，就这么一段啊，这叫肤浅的哈，肤浅的方式。再来有一种叫做交换情报式的，那个大中华啊，那个 lobster 减价赶快去买啊，情报式的啊，啊，夫妻之间有时候也都这样啊。那再进一步呢，就有所谓的思想意见的沟通啊，那比如说哎，这个家里那个小宝都已经几年级了，要不要让他去学什么等等啊，那或者是说我们这个家里是不是又要装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啊，思想意见的沟通。那再更进一步呢，就是所谓的感情与感觉的沟通了啊，感情与感觉的沟通。最近啊，工作压力好大，我那个老板啊老是给我脸色看，那妻子也说哦，那这样你要多照顾啊，早一点睡，那不要想那个啊，读读经或者怎么样啊。好，就是互相的鼓励，互相安慰，这是感情与感觉的沟通。我不晓得弟兄姐妹啊，你们的沟通层次是到什么地步啊？是不是都在讲大中华芹菜又降价了，或股票又涨了，这种交换情报式的哦，或者是你们也进到感情与感觉的沟通。但是呢，更进一步啊，更进一步，这是最美好的一个夫妻之间感情的沟通是什么？就是灵里的沟通哦。这个弟兄姐妹真的要好好珍惜用这种方式哈，比如说。很多时候你如果在家庭你也可以定一个每个礼拜或每一天，甚至每一天啊，有一个全家的一个祷告啊，自己祷告自己分享。那比如说每天来一个15分钟到30分钟，那就分享一下你工作的情况啦，或是你心里在想什么啦，然后互相祷告，然后互相一起来读经，哎，这个是最美好的啊，这真的是最美好。希望弟兄姐妹，我们如果都能够每天有这种灵里的沟通，哇，那真的是保证你啊家里幸福美满、快乐啊。记住啊，好，那几个事情，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些，神要我们讲学习的这些，那有几件事情呢？我们常常哦，现代的夫妻呢，常常很缺乏时间在一起，甚至在一起沟通哦。主要问题就出来，有一个调查，他对了11700个受访者，他总共有6500个家庭哦，做一个调查哈、哦。那结果发现呢，平均 平均啊，一对夫妻这一天里面哦，有差不多两个半小时哦，可以在一起，两个半平均了哈。但是这两个半小时里面哦，有55分钟各自在看电视，有30分钟大概吃饭，24分钟做家事，16分钟做自己的社交活动。真正两个人一起能够交谈的时间少于25分钟，哦，少于25分钟，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啊。那如果讲到从年纪从35岁到45岁之间的哈，那更少了，平均才一个半钟头。那一个半钟头如果又碰到有55分钟的电视等等，那几乎就没有了。更何况啊，现代啊，很多华人啊，华人特别多，滑手机的滑了啊，就是甚至连要吃饭啊，都要从微信吃饭了，然后对方就回一个笑脸就回来，就这么简单啊。这个对沟通都没有帮助啊，对沟通没有帮助。好，所以我们千万记住啊，一定要珍惜大家夫妻相处的时间啊，多多制造机会。有一些事情啊，我们要在沟通的话语里面好好怎么样应用。刚刚讲到了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面啊。好，比如说第一个，我们多讲一些哈，称赞、鼓励还有肯定对方的话哈，多讲啊。有些啊，我知道有些姊妹啊，以前在国内的时候都是千金小姐啊，到了美国之后就开始学做饭啊等等啊，那一做饭之后，那当然也慢慢的进步嘛哈。那做先生的如果能够赞美一下，哇，做得不错啊，好吃啊，那这个是一个鼓励嘛哈，他就会更加正面的来进步哈。那不要一直吃，然后就什么话也不讲啊，那这样子不好，多称赞多鼓励啊。先生如果平常都不是一个 handyman 啊，不会修这个不会修那个，如果先生到 YouTube 去学了几招之后啊，太太要多鼓励他，哎，他就越修越多了啊。哎，好，称赞可以建立哈，建立起我们互相的那个信心啊，可以建立互相的信心。那而且特别重要啊，特别重要，要在孩子的面前哦，要称赞你的另外一半哦，这个太重要了哦，在孩子面前称赞你的另外一半，不要在孩子面前数落啊，那这样就不好。OK， 但是。我们很多我们的文化背景哦，常常都是喜欢否定啊，否定会比较多啊，常常会否定这个你这个做的不够好。比如说有时候先生如果愿意去帮忙洗碗了，完了之后太太又重新洗一遍，然后附带讲一句话，啊，你到底在做什么？那这个太太就只好，她是劳碌命了，啊，只好，因为那先生就不需要再做了啊，啊 ，OK 呀，一样的，所以我们就要用鼓励的话哈，好，鼓励了。再来第二个，包容、了解、接纳对方不完全 ，OK， 那这个特别重要哈，特别重要。如果突然间，太太接到先生一通电话说，糟糕，我在路上撞车了，太太说，那惨了，保险要增加了，那先生就当场会昏倒，对不对啊？对，这个时候啊，就最重要的是什么？那是要安慰的时候啊，就说你身体有没有怎么样啊， 那不要担心保险的事啊，哈、哦，保险的事增加一点，但是你的生命比那个贵重的几千万倍啊、哦！你一听了之后，这个先生听了之后，哇，那个、感动的哈、哦，一定是帮你做牛做马啊、哦。OK， 好，所以这个也就是说，包容、了解、接纳对方啊、哦、的不完全，这非常重要啊、哦。这个通常，而且呢。特别在你不完全的时候，特别经由对方的包容 的容忍，然后更让对方能够感觉到啊，你对他的这个爱啊，表达爱意的话跟行动啊，我们一般的话，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比较少啊，不过新一代我觉得。都比较进步一些了哈、哦，就是愿意表达出来，在行动上也愿意来做出来哈、哦，在行动上特别啊、有一个先生啊、就跟太太讲说，哇，你太辛苦了啊、哦，你要休息一下，你做这么多家事，嗯，太太就说，啊，你就帮忙做就好了，你讲这么多干什么？啊、哦。是不是常常听到这种啊？也就是说，爱的表达，我们如果说那个不会讲的话，你做也可以了哈、啊。那不能光说不练哈、啊。有时候常常大家喜欢嘴巴甜，就以为没事了，其实还是要做哈、啊。爱是要有行动的哈、啊，不是讲一讲就算。OK， 好，积极感谢的话。那这个当然我们有时候啊、在外面工作回来有时候会累有时候会啊、会遭受一些困难那特别在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能把啊、工作的这些不如意带回家啊这个会影响到啊、整个生活好勇于认错有做错事情啊要愿意说 I'm sorry、哦、I'm sorry It's my fault Would you forgive me、哦、这一定要学习怎么样去向对方、道歉、哦、这个也能够增加、夫妻间的这个美好的关系好那有几点这个不该说的我就跳过去了时间有限、哦、我就 不再多说好那夫妻合宜的相待那在圣经上面啊，就除了这个话语之外呢，那圣经上也特别也教导我，来，我们来一起念这两段经文好不好？这都很熟了，来，开始。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做教会舍己。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 OK 好那这个就是特别是、做妻子的、哦、在公共场合、哦、在公共场合特别要尊重那个丈夫、哦、不要特别在公共场合贬损你的丈夫、哦、因为特别男的很重面子、哦、所以特别公共场合一定要尊重他那女做丈夫的呢特别是 女孩子、哦、她重感觉、哦、你不要讲出一大堆逻辑理论哲学那没有用、哦、感觉、哦哦、记住所以这个让我们弟兄姐妹也都能够、了解女人、哦、最有魅力的武器是什么？哦，写在上面了。温柔体贴哈、哦，温柔体贴就是 女孩子哦最强的魅力，最好的武器啊啊、哦！这能够征服弟兄们最大的武器就是温柔啊、哦、温柔。然后男的呢，最大的魅力就是什么？细心体贴哈、哦，如果男的都能够细心体贴的话，就绝对能够征服这个啊、太太的心啊、哦。好， 我问姐妹一下啊，现在你去买了一堆好吃的水果，通常你会准备给谁吃？小孩子吃嘛，哈。那我问先生一下，你说有好的东西，你准备给谁吃？自己吃。好，姐妹们哦，一般都是这样，有好东西哈，一定留给小孩子吃，小孩子吃剩的留给先生吃，啊，至少在我家就是这样。啊，这是不对的哈，这不对的。OK， 有好东西，你一定要把配偶摆在儿女的前面啊！你先把你的配偶补好，对不对？把配偶补好，那你当你把好吃的给先生吃的时候，先生就会说：“嗯，谢谢你。”那我们留给小孩子吃啊、哦。那这样子，先生就体会到你的心意了啊！啊、哦，虽然说先生还有太太都是爱小孩子的啊、哦，所以记住啊，一定要把配偶摆在孩子的更高的地位，好不好？当然要摆在神底下，但是要比那个子女还高。那弟兄呢？你不能自己吃啊！啊、哦，那弟兄一样的哈，也要把太太摆在比子女更高的地位哈，这才是神的教导啊、哦，这才是神的教导，不能每次都是把小孩子顾好了。让他养得肥肥胖胖壮壮的，然后让先生瘦瘦的哭哭巴巴、哦、这样就不对啊、哦！这个是主要是、哎、相处之道嘛、哦、夫妻相处之道。好，我四年前、回台湾，然后在亚特兰大的机场啊、哦，那坐那一班飞机，那飞机出就是有机械故障嘛。那机械故障我这个有提过一些，但是我今天要讲的是另外一部分。那飞机故障呢，那本来是讲说哦延长半个钟头，半个钟头一到又延长两个钟头，两个钟头之后又说再延长一个钟头。那一个钟头一过了之后说好，请大家都下飞机，我们不飞了。哦，那所以就有一群我们国内来的的父母亲来探望他子女的哈、哦，那就因为英文不太通嘛哈、哦，所以听不懂到底在宣布什么，那所以就一群人就是在讨论，猜啦啊、哦，在猜他可能宣布什么，那我就去到他们当中，我就帮他们翻译嘛，我就说哦。的事情是怎么样，说下飞机了，然后就去领 voucher， 也就是说去领那个旅馆的 voucher， 就是说你去领一下，然后就可以到旅馆去住一个晚上，隔天再飞啊。那我就带着他们，那领完了旅馆的那个票之后，然后又一群人，因为有不同的旅馆嘛啊，那所以我又领了这一群差不多十几位啊，又领了他们，然后就要坐这个里面的那个 terminal 跟 terminal 之间的那个火车哈，然后又带着他们要去外面的那个 shuttle bus 坐汽车嘛，然后坐汽车就可以坐到旅馆。然后呢，我就带着他们要去坐那个小火车的那个小火车的时候，就十几个人就跟着我，然后我就带着他们，然后就进了那个小火车的一个车厢里面。然后当门一关上之后啊，突然有一个太太啊，好慌张。她说：“惨了，我先生不见了。”然后就整个车厢到处东张西望，大家整个那一团啊，大家都很紧张，惨了，怎么办？怎么办？那而且已经关上了，而且他也不熟嘛，就结果大家一直看，结果就往第二。就是这个车厢的另外一个车厢哦，因为它是玻璃门嘛，所以透明的看得到。结果他先生就在另外一个车厢哦，就若无其事的 脚还在抖这样。那这个太太一看啊，结果大家都松一口气啊。你知道哈，就是说你会感觉就是说，那当然是我们固有的传统啊，就是保持得很含蓄啊。其实就是说一起出去都会有一段距离，都不敢牵手啊，怎么样啊？那就是那他们就是这样啊，就是说即使在国外，应该要更紧密一点啊，至少接近一点，我离好远。就太太在前面，然后他在后面，然后又坐不同车厢啊，啊，所以这也是让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啊亲密关系哈是应该要有的哈，就特别是在外面，特别也在国外的时候，我就给大家看我一个好朋友啊，这个你看这一幕多美啊，这一幕好美，不是在夕阳美，我是说这一对夫妻啊。啊，好羡慕，所以我就从 Facebook 就把它 download 下来，作为这个我的努力目标哈、哦。希望我到了这个年纪的时候，还可以这样子哈、哦，跟我太太能够这么。OK 呀、yeah, ，我放这个照片没有经过这个朋友的允许啊、哦。OK， 希望他不要介意啊。OK， 好。那弟兄姐妹，我想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主要我们还是一样啊，就是说我们希望在我们夫妻的生活里面能够真的能够合乎神的心意，让我们过真的能够持续一个夫妻美好的关系啊。好，希望今天的话语能够让弟兄姐妹得着，然后回去把我们所学习的能够应用在我们生活里面。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爱的主，我们感谢主，感谢主你今天话语的教导，主求主继续来带领，主让我们能够真的所作所为都能够合乎你的心意，特别在我们夫妻生活里面都能够照着你的心意来做。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
圣诗408首。
现在是收封信的时间，如果今天有感动的弟兄姊妹也可以继续填写这个我们教会支持宣教信心奉献表，就上个星期发下去的，然后一起放在奉献盘子里。
一共唱4段。简约